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所有制裁，法英德欧盟表示极为遗憾。美国给予日韩印等八国伊朗制裁豁免。特朗普乐观预测会与中国达成一个很好的商贸协议。埃尔多安称杀害卡舒吉的命令来自于沙特政府最高层。终止迫害记者国际日，美国关注中国记者遭拘押。古特雷斯称杀害记者行为不应成为新常态。特朗普表示美军不会对移民队伍开枪，7000美军士兵周末前部署美墨边境。习近平对金庸去世表示哀悼。法国总理菲利普抵达越南展开3天访问。伊斯兰国组织称制造埃及公车袭击案。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也门处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中。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6个月之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周五宣布下周一恢复对伊朗所有的制裁措施。据法新社报道，法英德以及欧盟立即表示对美国恢复制裁伊朗极为遗憾，并且表示将保护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往来的欧洲公司。美国并且给予日韩以及印度等八国伊朗制裁的豁免。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在宣布恢复制裁伊朗时承诺，为使伊朗就范将提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的这些制裁措施针对伊朗的航运、金融以及能源部门，这是特朗普5月决定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对伊朗恢复实施的第二批制裁措施。尽管遭到伊朗领导人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国以及中俄的反对，美国宣布对伊朗的这些制裁措施将在11月5号生效。美国还将对没有停止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以及继续与黑名单上伊朗实体通商的外国公司施加惩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财长姆努钦在周五表示，制裁将一直持续到伊朗符合美国的要求为止，包括不再支持恐怖主义，不再军事介入叙利亚，以及全面停止研发核武和弹道导弹。姆努钦说，在新的措施之下，又有700间公司和个人列入了制裁名单，包括伊朗的中央银行、多间私人的金融机构以及国营港口和船舶公司。据路透社报道，彭博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同意让八个国家在下周对伊朗实施制裁以后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其中就包括亲密盟友韩国、日本和印度。彭博报道说，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韩国和日本与十分依赖伊朗石油的印度一道获得了豁免。报道还说，中国的豁免仍在商议当中，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报道还补充，所有获得豁免的国家预料将在周一正式发布。该报道公布以后一度打压油价。伊朗的外交部周五回应美国的措施说，美国将无法实施这些制裁。而法国、德国、英国和欧盟在周五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对美国恢复全面制裁伊朗极为遗憾。声明并且表示将保护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往来的欧洲企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五表示，杀害沙特记者卡舒吉的命令来自于沙特政府的最高层。而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被杀之后，尸首一直下落未明。而卡舒吉的未婚妻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助土耳其调查卡舒吉案。据法新社报道，埃尔多安周五指杀害卡舒吉的指令是来自于沙特政府的最高层，但是他同时排除沙特国王萨勒姆对此案负责。而埃尔多安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我要强调土耳其与沙特的友好关系，我不认为沙特国王萨勒姆下令杀害了卡舒吉。法新社称，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遇害的事件使沙特皇室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沙特掌有实权的沙特王储本萨勒姆。埃尔多安表示，我们知道杀害卡舒吉的凶手就在18名嫌犯当中，这些人来到 到土耳其就是为了执行命令杀了卡舒奇然后离开。我们还知道杀害卡舒奇的指令来自于沙特政府的最高层。另据法新社报道，卡舒奇的未婚妻在周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助土耳其调查卡舒奇案。卡舒奇的未婚妻还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出面帮助土耳其找到卡舒奇的遗体。另外，土耳其总统顾问阿克塔伊周五向自由报表示，根据他们现在所掌握的最新资料，沙特暗杀小组杀害卡舒奇之后，为了方便处理和不留下罪证，把遗体肢解和溶解。他又说，谋杀无辜人士已属于犯罪行为，如何处理尸体和处理的程度又是另一种罪行和耻辱。周二是终止迫害记者的国际日，美国国务院点名中国、俄罗斯还有土耳其等国记者因为报道遭到了当局的拘留或者是面临暴行，敦促国际社会努力遏制这些行为。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是致辞表示，杀害记者的行为令人义愤，不应该成为新常态。11月2号是联合国终止针对记者犯下不受惩罚现象的国际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2006年到2017年约有1010名记者遭到杀害，其中 90% 的凶手都没有得到惩罚。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周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坚定致力于促进新闻自由和独立，并且主张追究对记者犯下暴行和其他罪行的责任者。日前发生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遭沙特当局杀害的不幸事件，美国的国务院声明表示，今天的纪念格外重要，美国仍然要持续追查卡舒吉遇害的所有的真相，也对应该负起责任的人采取行动。另外，诺尔特在声明当中说，记者迫害却不需要面临惩罚仍然是普遍而严峻的问题，因政府对滥用职权漠视，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极为弱势，而且没有受到保护。他敦促国际社会努力遏制这些现象。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二发表视频致辞表示，记者因为履行职责忠实报道而遭到杀害的情况令人义愤，这一现象不应该成为一个新常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就他在美墨边境移民的言论解释说，他没有让美军向投掷石块的移民开枪。特朗普表示，那些朝美军投掷石块的非法移民会被逮捕关押很长时间。据法新社报道，本周末之前将会有超过7000的美军士兵提前部署在美墨边境。特朗普周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我没有说过要开枪。他说，士兵们不会向投掷石块的移民开枪。特朗普还说，我不想看到移民向士兵投掷石块。而此前，特朗普在被问及他亲自派往美墨边境的士兵如果遭到移民投掷石块该怎么办的时候，特朗普说，如果他们向我们的军队投石头，我们的军队就会做出反击。特朗普说，我告诉他们把石块要当作步枪，当他们像对付墨西哥军警那样朝我们投掷石块的时候，我说要把它当成是步枪。习近平特朗普周四刚刚通话，美国九月份对华贸易赤字再创新高的数据周五就落地，连续数月的美中商贸大战丝毫未能减缓美国对华贸易的巨大亏损。不过 G20 习特会可能会达成某种谅解的说法则是不胫而走。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尽管美国已对2500亿中国商品课之以高税，然而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份进口中国商品打破了记录。数据显示，美国九月份出口增加 1.5%， 达到2126亿美元，进口也增加 1.5%， 达到2666亿美元，贸易赤字高达540亿美元，其中仅仅与北京的贸易赤字就高达374亿美元，同比增加 8.8%。 美国商务部评论，对华贸易从未达到如此高的赤字。美国消费者尤其喜欢购买来自中国的成衣、游戏、手机，而美国企业对来自中国的电脑、电信零件以及电子设备、民用飞机设备都很感兴趣。遭中国课征关税报复，美国对华出口大豆继续减少，中国是美国大豆的主要买家。就在这一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重拾对话，并基本确定约定相会，以图解决棘手的商业争执。 这似乎意味着美中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美国不再像特朗普之前所威胁的向其余中国商品课税，而且取消已经课征的关税呢？特朗普一直要求中国终结不正当的商业手段，特别要求北京向美国开放更多市场，结束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结束中国政府的对工农业的补贴。几个月以来，中美最高层对话几乎等于零。昨日通话后，白宫主人称他与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很好的通话。习近平则对此回应很高兴，并表示愿与总统先生在出席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彭博士甚至报道称，特朗普已经要求高官们起草一份美中商贸协议为特席会备用。特朗普希望在11月3日 G20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法新社就此追问美国商务部，商务部目前未做任何反应。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证实，他将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他说，我们与中方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们更接近达成既定的目标。中国方面非常非常希望达成商贸协议。特朗普最后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将与中方签署一项协议，我认为这一协议对所有人都很公正。
法国总理菲利普二日抵达越南，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请听瑞迪的介绍。
50多家法国航空、交通、环保、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企业代表这次随同总理访问。在访问首日签署的合同中，最大订单当属越南越捷航空公司订购50家空中客车 A321 型飞机的合同，总价相当于57亿欧元。另一项重要合同也是在航空领域，法国赛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合办企业与越捷航空公司签署一项合同备忘录，为该航空公司订购的波音737 MAX 飞机提供发动机。根据法国总理府公布的清单，此项合同备忘录总价为44亿欧元。法国电力公司 EDF 也签署了一项合同备忘录，计划在越南修建一座使用液化天然气的发电站。法国电力公司预计在这个总价为 13.2 亿欧元的项目中投资4亿3800万欧元。到目前为止，法越两国经贸往来规模相当有限，法国在越南国内市场占比只有不足 1%。访问期间，法国总理还将出席一个有200多家企业参加的经济论坛。在经贸议题之外，今年也是法越两国建交45周年。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法国在滇边府战役中惨败，法国殖民统治至此画上句号。周六，法国总理将前往滇边府访问。爱德华·菲利普周五在合同签署仪式结束之后表示，滇边府虽然是一段悲剧性的历史，但却是两国的共同历史。这是自199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之后，首次由法国高层领导人前往滇边府。
两年来，美国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能够通过任何关于移民问题的法案。但是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提高了调门。特朗普说
The illegal aliens will no longer get a free pass into our country by lodging
非法外国人今后将无法再通过提出没有依据的庇护申请来进入我们的国家。相反，希望获得庇护的移民必须合法的在入境口岸申请。那些选择违反我们的法律并非法进入的人将再也不能够申请没有依据的庇护，以获得我们国家的自动居留权。我们会拘留他们，如果有必要，会拘留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结束抓了再释放的政策，我们将不会放过他们，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捍卫我们的边界，捍卫我们的国家。
We have no choice. We will defend our borders. We will defend our country.
埃及一辆载有基督徒的公交车周五遭到了袭击，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14人受伤。法新社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袭击的是他们所为，而袭击的公交车事发时是前往科普特修道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著名作家金庸逝世表示哀悼。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周五晚专程前往查良镛家，向夫人林乐怡转达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对金庸逝世的哀悼和对亲属的慰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专门就也门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正处于爆发饥荒的边缘，这一人道主义危机紧迫性不容置疑，同时也表示相信也门现在有机会实现和平，冲突各方必须抓住机遇，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退出伊核条约六个月之后，华盛顿正式将从周一起恢复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及银行的最严苛的经济制裁。英法德以及欧盟对美国这一具有争议的决定表示强烈遗憾。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欧盟国家表示继续实施伊核条约，并全力保护欧洲与伊朗相关的经济利益。特朗普上台后认为包括本国在内的六强国之前与伊朗达成的伊核条约是一个最坏的条约，华盛顿期望通过施以最高压力迫使伊朗屈服。夏天起，华盛顿已部分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2015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与伊朗达成了伊核条约，伊朗承诺不再开发拥有核武器，国际社会随之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做出退出伊核条约决定后，遭到伊朗、欧盟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抗议。尽管如此，美国将在星期一恢复对伊朗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一制裁的核心在于堵塞伊朗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迫使所有购买伊朗原油或与伊朗伊斯兰银行进行交易的国家或企业退出伊朗市场。美国副总统彭斯称，美国的目标是剥夺伊朗拥有在全球播撒死亡与毁灭的收入。不过八个国家被允许在未来至少六个月之内继续购买伊朗原油。华盛顿称，这样做是因为相关国家为把进口伊朗原油降至零付出了重大努力。被暂时免除的国家名单将在星期一公布。目前所知，欧洲联盟作为整体被排除在这一名单之外，但土耳其包括在名单之内。观察家们关注的是美国是否免除了韩国、印度、日本甚至中国。特朗普政府称新制裁将比过往更具挑衅性，被免除的国家很少，控制将更加严格，伊朗被允许出售的部分原油的收入将置入冻结账号，唯一被允许动用的条件是购买人道援助产品。美国财长穆努钦称共有700个名字被列入了美国制裁伊朗的黑名单，比2015年达至伊核条约前增加了300个。这位财长还表示，美国希望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堵塞数家伊朗金融机构的运作，人道交易除外。这样一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冒着遭美国制裁的风险，或者继续与列入美国黑名单的银行进行交易。一位欧洲外交官预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对伊朗经济带来恶果。伊朗经济，尤其是伊朗货币，数月以来一直萎靡不振。这一制裁计划形同对朝鲜的制裁，制裁施加最大压力，然后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美国当局对此并不掩饰，特朗普认为对朝鲜严厉的国际制裁最后获得了成功。这是朝鲜强人在新加坡举行的特金会上承诺朝鲜半岛去核化。与此同时，特朗普重申他已准备好了与伊朗领导人就一项新的伊核条约进行谈判。这一条约应以美国提出的12个条件作为基础，包括针对核开发的限制措施更加严格、更加持久，终结导弹试射，以及终结在华盛顿眼中伊朗在中东扮演的破坏性角色。有专家称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尽管自1979年之后伊朗遭受了40年之久的国际制裁，伊朗一直对这一地区盟国的支持从未间断过。而且今日之形势同2012年之前不同，专家认为当时国际社会在制裁伊朗一事上行动一致，这一次仅仅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向全球其他国家强加多数国家并不认同的政策。欧盟的立场就很鲜明，希望帮助伊朗扩大自其2015年签署伊核条约之后的经济成果，以避免伊朗也退出伊核条约并重新启动其核计划。 况且美方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彭斯指出这是为了恢复民主制度，但一些专家警告那些想改换德黑兰政体的人当心适得其反，结果是导致伊朗最保守的政治势力重返前台。而且华盛顿的战略由于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因记者卡舒基谋杀事件而冷却下来而变得更加复杂。利雅得是华盛顿在中东的关键盟国，希望创立一个中东战略联盟，这一联盟包括海湾国家、埃及、约旦一起来抵制什叶派国家伊朗。有分析指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特朗普在北京的头上找狮子，这是11月2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所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署名 Jean-Michel Beza 的文章写道，特朗普对于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吹嘘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要在11月30号在阿根廷的 G20 会场外会见受到削弱了的中国国家主席。至少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家主席现在是受到了削弱。像往常一样，美国总统11月1号星期四是在推特上宣布说，我和习近平刚刚进行过一次很好的长谈，我们谈了很多话题，特别是贸易问题。在此次电话交谈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强调了习近平希望中美两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发展稳固和健康关系的愿望。这篇文章的作者说，真的会健康吗？在20国集团会议上，特朗普还将会坦诚地谈论另一个与贸易战直接相关的话题，这就是北京大规模实施的抢劫知识产权。特朗普政府重申，北京正在实施掠夺性经济政策，并谴责这些抢劫行为是北京商业攻势里的一项战略。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深信，中国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正在迅速增长。在风力涡轮机之后，有飞机发动机，最新的例子是非常敏感的芯片。今年9月，塞申斯先生宣布指控中国代理商攻击几家公司的计算机系统，以获取客机发动机的数据。波索纳罗希望将巴西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这是11月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上的一个标题。副标题指出，这一宣布预示着巴西当局将改变其外交和贸易政策。此前巴西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偏重于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文章表示，在离波索纳罗正式上任总统还有几周的时间，波索纳罗承诺要加强巴西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他2016年在以色列受到福音派牧师的洗礼。11月1号星期四，波索纳罗在接受今日以色列报纸的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将巴西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波索纳罗还表示，他将会兑现承诺的。除了表示要搬迁大使馆，波索纳罗这名军人出身的极右派当选总统走得更远。他暗示巴西还有可能会关闭巴勒斯坦在巴西利亚的外交代表处，因为这个外交代表处离他的总统府太近了。他说，巴勒斯坦必须首先是一个国家，才能有权拥有大使馆。文章说，以容易冲动而闻名的波索纳罗，要对和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的巴西外交政策实施根本性的转变。星期四，在巴西利亚的巴勒斯坦代表伊普拉辛·阿尔奇本只希望这是以色列的宣传行动。 但是星期四当天晚上，博索纳罗在脸书上证实，他声称要搬迁巴西驻以色列大使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他的朋友博索纳罗这一历史性步骤表示祝贺。文章援引一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话说，博索纳罗是一个激进的人，根本不了解世界，他可能会危机巴西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巴西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肉类的出口大国。圣保罗的一名国际关系教授吉列尔梅·卡萨尔斯说，博索纳罗在冒很大的风险，和穆斯林国家关系搞僵，巴西会损失很大，而从以色列那里获得的收益是很少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这次选举中附带的十个公民投票案，最受瞩目的应该是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据了解，国际奥委会最近再度行文中华奥委会，关切的焦点是什么呢？
是中华奥委会的秘书长沈怡婷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啊，这个国际奥委会的来函当中引用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的报道，询问中华奥委会有关公投的相关程序，那在内容当中可以说是展现了高度的关注。不过这一次国际奥委会的来函当中并没有提到证明公投案通过或是不通过可能对台湾造成什么影响。那台湾的中选会在之前才宣布，包括冬奥证明等十个公投案正式成案，将在24号投票。国际奥委会就立即来函关切冬奥证明公投的相关程序跟进度。那么熟悉国际体育赛事的人士认为，国际奥委会这么做多少有在公投投票之前提醒跟试探中华奥委会的态度的用意。
如果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真的投票通过，台湾政府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改名的申请吗？
依据台湾的公投法规定啊，公投案如果投票过了门槛，那应该要由总统或者是权责机关为实现该公民投票案内容之必要处置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公投法对于政府机关具有强制力，政府机关必须要做必要的处置。那但是台湾更改参与奥会的名称，这个并不是内部投票同意就能够做到，它是属于国际奥委会的权利。所以如果公投案真的通过，就为蔡英文政府带来了大麻烦。不提出申请呢，独派饶不了他，提出申请又担心跟国际奥委会作对，可能影响台湾参与的权利。那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国际奥委会之前已经表态不会通过台湾改名的申请。
国际奥委会对于台湾打算透过公投变更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名称是什么时候表态，已经说死了吗？
这是今年5月啊，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就已经讨论到台湾推动冬奥证明公投的事，并且以正式的信函通知台湾的中华奥委会。函里面提到，中华台北的名称是依据洛桑协议而定的，国际奥委会不会核准名称的变动。这个话已经是说得很死，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公投案在24号通过，并且经由中华奥委会提出申请，那么中华台北这个代表团名称不仅不会改成台湾，甚至会引发更复杂的不必要的纷争，更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另外，台湾各界也有一个看法，中华奥委会属于民间机构，它并不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公投结果对国际奥委会也不会有强制力，所以试探中华奥委会的立场可能也是国际奥委会这次来函的主要原因。
对于国际奥委会在5月份通知中华奥委会之后，最近又再度致函台湾，台湾舆论有什么看法呢？
是台湾的舆论分析说，国际奥委会应该不至于在这项公投揭晓之前就先做处置。 换句话说，如果公投没有过关，应该也不会对中华台北的奥会会籍造成影响。那关键就在一旦通过，国际奥委会会有什么反应，还有台湾政府要如何的因应。那第一个可能就是，不管台湾官方是否正式申请证明，国际奥委会都先下手为强，对中华台北的会籍加以停权或除名，那这个就是最坏的结果了。好，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国际奥委会等待台湾官方出手之后再做处理。那如果是前面说的第一种可能，台湾无论怎么做都会有危机。如果是第二种可能的话，台湾官方就面临了两难。因为如果蔡英文政府只是把公投视为咨询性，不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会籍更名的申请，这一定会引起独派的反弹。如果提出更名的申请，那么可能会遭到国际奥委会否决，甚至于连现在中华台北的会籍都保不住。那纵观这些结果，无论如何都将会为台湾未来参与国际运动赛事投下变数。台湾的舆论还分析，也正因为如此，早在公投发起的阶段就有不少体育界的人士提出抗议，但是公投的发起者还是一意孤行。那如今面临这个局面呢，很可能就是会赢了公投却输了会籍。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悲剧只好就由台湾人民跟运动员来承受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所有制裁，法、英、德、欧盟表示极为遗憾。美国给予日、韩、印等八国伊朗制裁豁免。特朗普乐观预测会与中国达成一个很好的商贸协议。埃尔多安称杀害记者卡舒吉的命令来自于沙特政府最高层。终止迫害记者国际日，美国关注中国记者遭拘留。古特雷斯称杀害记者行为不应成为新常态。特朗普表示美军不会对移民队伍开枪。7000美军士兵周末前部署美墨边境。习近平对金庸逝世表示哀悼。法国总理菲利普抵达越南展开3天访问。伊斯兰国组织称制造埃及公车袭击案。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也门处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中。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杨梅的《环境与发展》和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8年巴黎生物与自然产品国际博览会 Salon Marjolaine 11月3日起在巴黎12区 Parc Floral de Vincennes 公园拉开帷幕。这是法国最大的有机产品博览会，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今年有560家有机农业、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自然健康养生领域的业者参加展览。参观者可以在9天的博览会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和讲座，了解有机食品的新发现、食物加工链的新发明，思考在高速度、高消费、高增长的社会现实与环境保护、回归自然、寻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心愿之间找到平衡。的确，如果说没有化学添加物的生物与自然产品消费正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时尚的话， Marjolaine 博览会其实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1976年博览会首次启动时，全法国才只有20家肉店出售只在露天自然环境下饲养的动物的肉类。但人们对重回自然产品的向往已经初显端倪。此后，博览会每年都在11月举行。参展者和参观者人数不断增加，伴随着有机食品市场的不断壮大。如今，有机产品专卖店数量不断增加，产品价格也开始相应下跌。消费尊重自然环境的产品已经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大型超市也开始开辟写着 Bio 字样的有机食品专柜。生物与自然产品消费已经形成一个商机无限的庞大市场，从2016年的71亿5千万欧元增长到2017年时的83亿欧元，而1999年时，生物与自然产品消费市场才只有10亿欧元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8倍。 调查显示，2017年时 73% 的法国人声称经常消费绿色食品，但只有 16% 的人每天食用绿色食品。市场需求的增长自然也带动了绿色农业的发展。自2012年以来，有机农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增长了 58%， 平均每年成长 9.5%。如何解释法国人对绿色食品的热衷呢？调查显示，整体而言 85% 的法国人认为发展有机农业非常重要，但理由各不相同。 91% 的人认为这样可以保护环境， 88% 的人更在意有机农业产品更自然，没有化学合成元素。 81% 的人认为有机农业的产品更好地保护了食品的营养要素。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则强调绿色食品更有味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绿色食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认为绿色食品更有利于健康。法国研究机构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似乎证实了人们的这种认知。这份10月底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常食用绿色食品的人染患癌症的概率比那些从不食用绿色食品的人低 25%。对于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染患乳腺癌的概率甚至可以低 34%， 染患淋巴瘤的可能性低 76%。 不过不少学者也指出，食物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很难确定，实验室研究不可能绝对肯定哪一种食物会导致癌症。数十年来，世界各地有无数关于食品与某些疾病的关系的研究，但即使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也可能随后受到质疑。至于绿色食品的健康优势，最大规模的一项研究结果是2014年对60万英国女性的观察。研究结果并未发现食用绿色食品者与不食用绿色食品者之间的整体患癌概率有什么差别，但注意到对于一种特别的肿瘤，非霍奇金淋巴瘤，确实在食用绿色食品的参试者中患病率更低。专家指出，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患癌的概率，诸如体重、运动、饮食平衡等等。像确定红肉或香烟可以致癌一样，确定绿色食品是否确实有益健康，还需要很多年的很多研究。在此之前，一家美国研究机构继续主张人们应当多吃水果和蔬菜，不见得一定要选择有机农业生产的果蔬。绿色食品的兴起也伴随了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法国人食肉量逐年减少，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宣布牛羊肉等红肉有可能致癌，也是因为牲畜养殖业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尤其是那些反刍动物。而大规模农业生产使用的各种农药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害，同时也在破坏着万物生长的土壤的质量。绿色农业近年来在法国也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支持。马克龙政府定下的目标是在其五年任期结束时，法国绿色农业的覆盖面积从目前的6%扩大到15%。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宋巴宋鹏是一位在老挝广受尊重的公民社会领袖。2012年12月，他在老挝的一家警察署神秘失踪之后，至今外界没有他的任何信息。宋巴宋鹏是参与式发展培训中心的前主任，曾于2005年获得麦格塞塞奖。宋巴宋鹏失踪之后，美国与欧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呼吁老挝政府对外公布信息，然而老挝政府却继续保持沉默。如何解释老挝政府的沉默？宋巴失踪事件的背后是老挝政府，还是一些在老挝开发的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我们为此邀请了专程来到欧洲为他失踪的丈夫呼吁的宋巴宋鹏的妻子吴瑞明女士。吴女士是新加坡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与汉语。好，那么吴瑞明女士，非常感谢您到法广来做客啊！我想首先要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先生，宋巴宋鹏，他呢已经失踪了，他是2012年失踪的，是吧？
对。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我的丈夫松巴，那他是在农村长大的，他是一个农村的贫困孩子，因为有机会上学，他就去那个夏威夷的大学，他那时候选了研究农业，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好像他父母、祖父祖母这些穷的那些农民，怎么样的把现代啊有点新的知识，把他们的种植业搞好。他学业完成了，就回家。在老挝已经工作的已经30多年了，他自己创造了一个非政府的机构。在老挝基本上政府不是太承认非政府的机构，不过他通过方方面面，不过也坚持起来搞了一个非政府的机构，叫做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raining Center。 他的看法就是政府可以带动国家的发展，不过人民应该有一个可以参与，所以他对这个参与的了解，而且要方方面面都找机会给人民有这个参与的权利。
他代表的这个组织和政府在土地资源分配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冲突？
我的丈夫孙本，他因为他在老挝，他也非常了解，他没有直接的跟那政府冲突，不过他方方面面啊都介绍有一点新的看法，在很多方面，不只是在土地啊，或是那自然的资源方面，他是提倡那个持续发展，因为老挝是一个基本上是大概是75%-80%的人口都是农民，都是靠着那个土地园林跟那个水源，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提出的问题呢跟政府有些冲突，不过他没有直接的跟政府冲突。
那在他失踪之前有没有受到一些威胁？有些企业或者个人给他发出或者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一些威胁啊、抗议啊、警告啊等等。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直到他被掳去的时间都没有受到什么的警告不过在2012年10月之前，在10月份搞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市区的会议，那个市区会议叫 Asia Europe People's Forum， 那是很多那个市区的项目的工作人员从亚洲跟欧洲都在参与，包括在老挝的一些的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有参与。可能在那个会议上很多人提出有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好像是土地啊很多人都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啊，很多地方啊都好像森林啊木材啊都环境破坏啊水源破坏啊，可能提出这些问题。我自己了解可能是跟那个会议有关。
就您说的就是这个叫欧亚人民论坛。
对。
好像有1000多个人参加，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他在之前有开过这样的会议吗？
在老挝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会议。不过这个会议呢是政府外交部提要求他参与帮助他们搞的。因为他在这方面跟很多那个非政府的机构有来往，在亚洲，尤其在亚洲有来往。所以他觉得他因为他的经验很丰富，在这面很丰富，是政府外交部邀请他带头。
哦，这样。
嗯。
那他在也就是说他失踪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可能受到威胁？
没有面到，不过在开那个大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那个公干，他们来看谁讨论啊，拍照啊，而且要经常的在参与啊。有些人提出比较敏感的问题，对老挝有些敏感的问题提出，他们都在那边，不是搞乱，也不是就是警告那些老挝人。很奇怪的就是那个会议干完的时候，很多那个公方的那个老挝的公方人员非常满意，对这个会开得非常满，官方对这个会觉得开得非常成功。可能公安跟公方的可能有一种矛盾、
等于公安和这个官方不是完全一致。
公安那方面可能觉得是开这样的大会议可能给他一点的那个鼓励，可能在公安方面看来是一个危险。
那您觉得是他们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跟宋巴的失踪会有关系吗？
我是猜，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因为在老挝方面没有人提供政府怎么样想啊，怎么样看法，不是很透明的一个制度。
但是他失踪了已经将近6年，官方一定要回答您提出的问题，他们是怎么说的？
政府官方对直接的在这个大概6年之中都是做还在调查为什么他失踪，不过找不到什么的信息。
那您觉得您个人有什么感觉？您个人觉得这个是仅仅是老挝公安和政府的跟他们这个之间有关系呢，还是或者有别的利益集团，比如说企业啊等等，在老挝做开发的，比如说要在老挝修大坝啊、修铁路啊等等，这些人会不会他们的利益受到宋巴的活动的威胁？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很难说哈，我没有什么的证据。不过我觉得呢，那天他被他失踪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失踪都在那个 CCTV 都拍下来。他是在那个警察一个站，不是警察局，一个站，在路旁一个站，他的车辆被停，被警察停下来。我看在从那个图片看得很清楚，他从车子里出来了，就去那个站，然后以后就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的，就也在停在他车的前面，然后就把他的车开走了。再过5-6分钟就有一辆白色的一个车就把他带走了。我自己的猜呢，跟政府肯定有一些关系的。要是没有关系，不过也是政府的责任去给我找到我的丈夫。要是他有些人说他们不是公安人员，我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不过这个责任还是政府方面，谁来把一个人绑走了都应该是政府去调查，而且政府给我一个正确的信息给我一个答案丈夫去哪了为什么那么多年了都找不到，一点的信息都没有。
他失踪的那个地方是个警察站，至少那个对那个警察站内部的调查应该知道到当时是谁，就连这个也没有回答。
而且呢，我们去看那个图片的时候，那些的警察的地基的人员给我们看了，现在那些警察人员我们都找不到。
那在老挝发生过其他的类似的事件吗？
发生过，不过有几件不过很多人不要出面。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些信息都报告出去， 他们说他们怕，老挝的人民非常怕政府。老挝 的自然的资源很丰富，所以很多国家投资的企业都 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我最大现在是中国了，
嗯，
要说起来投资在老挝最大的投资者就是中国了。
好，那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要要求呢，收听到这个项目的，要是对老挝的事情有兴趣的话，跟踪这件事情。最后我要给国外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谁可以帮助我找到他什么的信息，尤其是要是在中国收听的一些的朋友，可以帮我把这个事情跟老挝的领导人说，帮我把他找到松柏，真的是最好的。
嗯，好，但愿您能够尽快的找到松柏松鹏。谢谢，谢谢，
谢谢。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地区负责人费尔·罗伯逊先生就宋巴失踪事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他也认为宋巴的失踪应该同2012年10月份老挝举办的欧亚人民论坛有关，认为老挝政府应该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感谢吴瑞敏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菲利普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牛角面包。牛角面包是法国人的一种传统的早点，现在市面上层状的牛角面包的做法最早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那牛角面包主要的材料有高筋面粉、低筋面粉等等，辅料呢有干酵母、糖、蛋、植物黄油、牛奶等等，口味偏甜，这是法国的特色面包。那么对于牛角面包的由来，到今天还没有特别确切的定论。传说在1683年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大举的入侵奥地利的维也纳，但是却久攻不下，心急之余，土耳其将军心生一计，决定趁夜深人静的时分，挖出一条通到城里的地道，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攻入城内。不巧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鹤嘴铲子凿土的声音正在被连夜磨面粉揉面团的面包师傅们发现，他们连夜报告给国王，结果土耳其军队无功而返。为了纪念这个面包师，整个维也纳的面包师都把面包做成土耳其军旗上的那把弯月形状，以表示他们先前是见到土耳其军队的。那么这种形状近似于奥斯曼帝国旗帜的标志。牛角面包在不同的文化里也有不同的意思，对于基督徒而言，牛角面包象征着基督的死亡与再生。在圣体仪式中，当基督徒将牛角面包和象征基督血液的红酒搭配在一起时，表示对基督的身体与血的尊重，并且沉思基督再生的当时。对于叙利亚人而言，拜月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在圣餐的时候，他们以如弯月造型的牛角面包与红酒作为圣餐的食物。同样的，到了波斯人手里，牛角面包在死亡仪式中交给死者，表示保证再生。在4世纪的当时死者的石碑上，就刻着一名男子离开妻儿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在临行之前，妻子交给孩子一个牛角面包，要孩子交给他父亲，表示确信他未来会再生。 那么在巴黎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希腊巫师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月亮女神，在信的封口处盖着一个弯月的图章，当时的图章都是面包师傅以面包做成的圆戒指形，后人就把这个图案做成今天的牛角面包。在过去约12世纪的时候，某些法国的乡下地方称它们为小牛角，而牛角的形状又使人联想到弯月。每到了犹太教节日逾越节的时候，僧侣们总会制作城楼的牛角面包作为逾越节的餐点，表示基督再生之意。1770年的时候，由嫁到法国的奥地利公主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尼特把牛角面包正式的带进法国。但是有一种说法，牛角面包早在177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有历史记录，在1549年法国皇室就有牛角面包。那牛角面包怎么做呢？要将筛过的面粉与糖混合，加入软化的牛油，加入温水的酵母和四颗蛋黄，面团搓揉约15分钟以后，要把蛋白加上盐打泡以后一并的放入面团中，要把面团分成几个小面团，把它塑成等腰三角形，再将少许的果酱一一放在三角形的一角，并且小心地将三角形卷成柱体，这样就可以把牛角面包放置涂上油的烤盘上，把它放进微温的烤箱中约一两个小时，让它发酵。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牛角面包，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所有制裁，法英德欧盟表示极为遗憾。美国给予日韩印等八国伊朗制裁豁免，特朗普乐观预测会与中国达成一个很好的商贸协议。埃尔多安称杀害记者卡舒吉的命令来自于沙特政府最高层。终止迫害记者国际日，美国关注中国记者遭拘留。古特雷斯表示杀害记者行为不应成为新常态。特朗普称美军不会对移民队伍开枪，7000美军士兵周末前部署美墨边境。习近平对金庸逝世表示哀悼。法国总理菲利普抵达越南展开三天访问。伊斯兰国组织称制造埃及公车袭击案。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也门处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蒙古的蹦克小组所演唱的 Les Sirèn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Où viennent-elles? À mon aide, le temps ne me présage. proche de moi, tous ces frères et sœurs qui n'ont pas pu embarquer. Ce soir, Seigneur, éteins, je pense encore plus à toi.